假完之后大家就再回家了，差不多都收信要回来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更高兴是看到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的亲人也陆续的到我们当中来。那我们弟兄姐妹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很非常欢迎你在这里。或许呢，这是你第一次到基督教会来，那我们很荣幸成为你到基督教会的第一次的教会。希望呢，我们弟兄姐妹也用热情来跟这些远从中国来的这些我们的亲家们好好的接待他们，然后认识他们。我们以前每一个人都有第一次到教会的经验，但是呢，我们从第一次到现在都没有想要走出去过一走进来我们就找到了家。那么现在这段时间是我们要听神的话语的时间，这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我要问一下，上个礼拜 Reverend Schwartz 说什么？真理红俊你不要打了然后你记不记得讲到真理的时候有讲到什么？你只要讲一点点。真理是神的话，神他所说的话。然后还有没有听到一点什么？他说这个世界充满着一些什么，让我们对神的话就怎么样，就有一些抵挡，甚至有时候会离开神的话。有谁记得？理性理性主义，就是一定要推理，这个不合理我就不能相信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不觉得这个好，我喜欢我不喜欢，这是那个罗曼蒂克时期的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是相对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变来变去，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所以就产生一个情况伦理，自我自圆其说，如果我怎么样我就可以做这个如果我没有怎么样我就没有办法做那个，所以这些呢变成神的话语真理的敌人。但是我们就整个被包围在这个环境里面。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上个礼拜有没有谁听到这篇道帮助你在神的话语上让你有所改变？比如说呢，你现在就清楚说，哎，我这个是我的这个感觉问题，这是我的推理，我现在就是要相信。有没有谁？如果你有的话，你要见证神，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好好的，如果你来听这些话，对你星期一到星期六，就像我们上次邓中弟兄讲的，他说我们当礼拜天的基督徒很容易，可是要当星期一到星期六的基督徒好像很难。我了解，你也了解这句话呢，使我们上个礼拜在我们的成人主学里面讨论了大半天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基督徒不是只有礼拜天的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专业，是一个一生都不能退休的专业。如果你一天是基督徒，一生是基督徒，因为这条路是只有向前没有后退的。所以这个礼拜现在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话好吗？所以我不想要说服你，我也不是在跟你辩驳什么。今天呢，我的重点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神的话就是这样说，所以我要你很注意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那些经节我不用讲，圣经讲得很清楚。然后有一个部分我会来解释，我是不是又产生问题了？是不是太近了？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好，他们在矫正我的这个对麦克风的这个距离不对。好。今天我的题目叫做生命知多少，在场的人有生命的举手。好，请放下来师母是很诚实的人我怎么讲就怎么那个，我没有跟你们玩游戏我们都有生命，但是问题是你知道你的生命有多少？你说我就生下来然后就每天活着，呼吸氧气，吃饭，睡觉，工作，就是这样子。你需要知道你的生命，因为生命是跟你息息相关的，从你生下来一直到你生命的结束，到你生命的延续， 你怎么可以不关心你的生命呢？所以圣经上说生命不什么不重于什么，生命不重于什么，哦，生命不在家道丰富，哦，很好。还有一个身体跟什么比，然后生命跟什么比，哦，生命不重于饮食吗？如果你没有生命你就不能吃，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躺在床上用罐的那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生命是跟你息息相关的。你或许有很多专业的知识，你或许有很多你的才能，但是你不能不了解你的生命。曾经有一个国王，你知道国王旁边都有一个那个小丑哈，这个小丑是很喜欢啊逗国王高兴，因为国王有时候啊正事很多哈，心里很繁重，所以呢他就呢需要有一个小丑来帮他疏解他的压力，啊逗逗他笑啊哈。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呢这个小丑就逗着国王笑的这个国王捧腹大笑哈，然后这个国王说你是我看到世上最蠢的人。这个小丑心里有点不服，他说国王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你会死啊，死后去哪里？这时候国王突然间一愣，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小丑怎么问那么正经的问题哈，问那么严肃的问题，答不出来。国王说我怎么知道，如果换一句孔子讲的说不知生焉知死，对不对？怎么知道？这个小丑说哈，我找到了一个比我还蠢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用很轻松的心情来讲这句话，我们需要了解生命，而且呢这个生命呢我们一辈子都学习不完，因为跟你息息相关。管有气息的什么意思？就是有生命的，我们怎么不关心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用这个题目生命之多少的意思是说呢，你必须要了解你的生命，而且你一定要对于生命有一个把握。什么是生命？第一个，它有生命现象，死的跟活的是不一样的。这是死还是活的？哎呦，糟糕！死还是活的？当我的孙子孙女在碰那个花的时候，如果是这是那个假花，我就让他去碰，反正再把它插回去就好了。那真花的话，哦，不行不行不行！意思为什么？因为它会被碰坏的。生的跟死的，真的跟假的是有区别的。所以生命本身有它的生命现象，就是它会有生命那个活的现象。比如说呢，生命它会有以下就是现象了，它会改变，它会长或者是会萎缩，就像我们的那个这个四季哈，一年的四季有没有春夏秋冬？你看春天哇，整个生气盎然，然后非常的漂亮，可是到了冬季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树好像枯死了。可是问题是它有生命，虽然那个现象本身是枯萎的，可是怎么样，它里面的生命是潜藏活跃的。然后我们看到生命本身，它我本来要插一个哈，可能刚才没有时间插哈。生命本身它是可以延续的，好，这里没有，好，可以延续，它可以再生。比如说你的细胞它会再生，对不对？好，你割到了，然后呢那个伤口呢它就会突出一块来，为什么？它再生了。问题就在这里，癌细胞也会再生，对不对？癌细胞一直蔓延啊。那以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再生啊，就是再延续。所以呢，当神创造这个生命的时候，等一下我会讲啊，或许你没有听过，生命是神创造的，生命是有源头的。那这个神给生命的时候，他给他一种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你要怎么样延续，你要繁衍，你要生养，然后你会继续的。所以你看到那些昨天我看到因为我的孩子们他们回来了哈。那看到他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儿子的那种形象，看到女儿的形象，看到他们爸爸妈妈的形象，他们的生命在延续。或许这是外表而已，有时候你的个性、你的脾气、你的想法 都继续的在你的下一代这样一直延续下去，你的生命景况也在延续下去，所以生命是可以延续的。还有一个生命的特质是会，它会死，它会有一个结束啊。那我这里把死亡跟灭亡把它分开来讲，这个死亡是表示这个生命就没有了，就消极了，就没有了。好，那一般呢，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人跟动物，人跟一些有生命的这些植物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有灵，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那所以呢，生命它会有死亡的这种现象，那如果对于一个永存的生命呢，会有灭亡的结局。所以不要以为你永远活着，不要以为你没有用不完的明天。我觉得年轻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忘记说我的明天也会结束，所以我们觉得好像那个银行里面钱很多，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写那个，一直用 credit card 或者一直写你的 check 哈，写你的支票，好像用不完。但是我们要这种意识，生命是会有一个界限的。等一下我再跟你解释死亡跟灭亡的差别在哪里。好，我们都有生命，然后呢，这些是我们这个人，我这个人。关系到我这个人的生命现象，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活力？我的生命是在成长吗？我的生命是在萎缩吗？我们身体会萎缩，像我现在我身体萎缩很多了，记忆力萎缩，各方面都在萎缩。然后我要记得，我的生命不是只有到我这一代就没有了，我的生命是要延续的。因为我在培植下一代，我的下一代要培植下一代，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复姓这个姓很重要，对不对？那个姓的话，你会希望你的姓，你的性别呢，你这个家呢是延续下去的，这是神给人的生命气息那种啊现象，就是会延续的。然后不要忘记，今天我最后会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生命本身它会有它的一个界限。好，接下来这个部分是我跟你解释的，接下来我要你用信心来看以下几个经节，因为我今天时间不多，我们等一下有主日学的这个老师们还有孩子们的一些活动啊。那因为呢时间不多，所以我不解释，请你用你的信心，记得用你的信心来领受这些话语。我今天找了几个经节让我们来对于生命有进一步的了解。刚才我讲到生命，现在我讲到人的生命。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跟一般的有生气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宝贝，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很特别，那就是为什么神看我们为他的儿女。第一个，人的生命由神来。在这里或许我稍微有一点点的强调，中国人呢很喜欢在那个进化论哈，人从哪里来啦，猴子啦，人怎么来的啦，世界怎么来的，这样的事情上面呢一直在推论，一直在验证，一直在寻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是一个学说假设哈。那现在好不好，把我们的眼睛转到，你的焦点转到对于生命的了解，不要一直想这个吗，是那个吗，对于你生命的关注，对于你生命的了解。那么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铺排了天地是为了什么？为了造他所爱的人类，所以他就把这个生命气息给了人。好，这里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这个你只有说相信或不相信，没有，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啊？所以我们不用浪费在那些既然理性不能解决的，这个是圣经的话。接下来约翰第一章，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一个，人的生命是由神来的，人的生命不是无中生有的，是从没有到有，没有错，可是不是自己来的。就像你看到每一个人，你都确定他有父母亲，就是那个孩，即使那个孩子跟你说我没有，我从石头蹦出来的，你也不会相信他，对不对？因为生命一定有他的源头。 那么人的生命是从神来，而且在人的生命里面，你怎么证明是从神来？他有光。好，第二个，人的生命是灵，这个跟动物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啊。动物有魂，动物有感觉，它有一些生命现象，可是它没有灵。好，我们来看这个经节，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上个礼拜 Raymond 说是谈到真理，他的话，神的话，今天我们谈到生命。事实上神的话跟生命是离不了关系的。人有灵，人的生命是灵，只要有灵就是永远的，你们记得这一点啊，有灵就是永远的。当神把一口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的时候，圣经说人就成了有灵的什么人？活人。这一口气太宝贝了。或许你说，哎呀，就是这一口气让我生不如死啊，没有错。如果你不寻找到生命的道路，如果你没有找到正轨的话，这个生命有时候对我们是痛苦的，是折磨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结束它，就在那里了。一方面你可以说，哎呀，多宝贝啊，我有一个永远的，不管什么都会过去，不管什么都会改变，可是我有一个永远的，那就是我自己这个生命，那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刚才我讲到死亡跟灭亡的不一样，死亡是一般动物也好植物的生命现象，它会，你如果把它杀死它就死了，草它虽然会春风吹又生，可是你把它杀一些农药它会死掉，再长出来的可能不是这一撮草了哈。但是人的生命的一个界限在哪里？它不是结束，它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或者是永远的跟神离开，叫做灭亡。我们知道死就是诀别啊，这个肉体的死是诀别，就像一个果子一样，这个果肉呢，你不吃它烂掉，它是没有作用的。可是这个果实的生命在哪里？核。我们这个肉体会死亡，可是我们的灵是有生命的，是延续的，是永远的，这个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降低自己生命的价值。哎呀，死了就算了，生命不是只有几年到几年，一九几几年到二零几年，不是只有这样子。生命本身的内涵太丰富了，耶稣用一个字眼来形容，丰盛。就像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多好多，而且非常吸引人，而且让他觉得垂涎的，这样子的生命是可以享受的。神给我们的生命太宝贝。第三个，生命，人的生命有光。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里面是有光的，约翰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因为神是光，生命里面是有光的。光代表什么？光代表光明，不污秽，是很灿烂的，希望的。光代表什么？光代表你知道方向，你不会迷失，你不是茫然的，你不是不晓得怎么办，你是有一个方向的。人的生命里面有光，这是你的生命的特质。接下来我们看到，刚才我说有的人说，哎呀，我生不如死，或者说呢，我活在这个世上到希望我没有生出来。我们知道约伯讲过这句话哈，在他很痛苦的时候，情绪熬不下去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但愿我没有生出来。我们生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瓶颈。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我要解释的部分，人生命的危机。我们碰到哪一些生命的危机？我今天主要的内容是从约翰福音，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出来的。前几天有明月姊妹跟我说哈，说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怎么这个四福音里面讲来讲去都讲一样的事情，都看烦了。奇怪，怎么为什么放了四本书，然后里面都讲一样的事情？没有错，四本福音书有前三本 大概就像流水账一样，看到什么写什么，看到什么写什么。这个对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如果一个人跟你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跟你说啊，利比亚那边发生事情，我要感谢主哈，我顺便提一下，我的儿子本来应该在利比亚的，神存留他的生命，差一点就去了，他去年去了一次，你们都为他祷告，那神存留他生命一定有他的目的，我跟他说你要为主而活哈，也为他祷告哈，为他生命能够荣耀神祷告。对不起，我讲到生命的危机一下接不下来，我讲到哪里，刚才讲到哪里，在讲到我儿子之前，你看萎缩了哈，记忆萎缩哈。哦，四福音书，对，谢谢艳丽，哦，我真喜欢艳丽，常常可以帮助我。好，四福音书里面呢，这个前面的三本都是在重复的记事，对不对？我说呢，这个的话让你更兴奋。如果一个人跟你讲说利比亚发生事情了，你可能想说真的吗？我还记得第一个跟我讲的，不知道是谁，好像我媳妇，我说我没听说耶，因为我这个人孤陋寡闻哈。然后第二个好像是从妈咪跟我讲的，第三个又有人跟我讲，如果有三个人跟你讲这个事情，确定是发生了，对不对？我们的法律的见证人几个就够了，结婚的时候两个证人就够了。有三本福音书都写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表示这个是确实的。所以既然他们不厌其烦的写放在圣经上，我们也要不厌其烦的念。为什么？因为他这三个人看的角度，他们说的方法，有时候是有一些他们个别的这个特色的。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今天用主要是用约翰福音哈，你打开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对不起，约翰福音。有时候我很 struggle 哈，我很挣扎要把圣经放在上面给你们看，这样的话可以省时间，可以清楚一点。可是后来呢，会发现说我们就不翻圣经了，所以呢，我留着一两个圣经给我们自己翻。你前面有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先看第21章最后一节，约翰福音四福音书新约。如果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还没有翻到的旁边的人，麻烦帮忙一下，敏感一点，好，有人不是很熟。好，约翰福音第21章的最后一节，起来，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容不了。好，但是呢，他没有一一的记，他跟前面三本不一样。好，我们先从前面是共观三本福音书，我们回到第20章第31节。20章第31节，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一本书要讲什么？这本书在讲神的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的生命有关系。所以我今天呢，讲到生命的时候呢，我特别要用约翰福音来跟我们提生命。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把所有的神迹都记下来，所以你看到的大概只有几个。那这几个呢，都有约翰他要跟我们论证神的儿子跟我们生命的关系。如果你对圣经熟的话，你会知道有一个就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什么叫神迹？我们妇女会的姊妹都清楚哈，神迹是人不能做的，只有神可以做。神迹是人的需要，神的怜悯，神做。神迹是我的信心跟神一起工作。好，现在呢，我们来看这几个神迹，然后来思考我们的生命。第一个，耶稣的神迹，婚宴，参加一个婚宴。我们平常也会参加婚礼，对不对？耶稣到世上来，他的生活跟我们一样，碰到一个情况，就是饮料用完了，酒没有了。对一个主人婚宴的时候，这个请客的饮料用完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那是一个 缺乏一个不够，他就是不够。这一下怎么办？我们知道那个结果，耶稣使水成为酒，然后喝的人有一个感叹说，为什么把最好的留在后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会碰到我们的缺乏的这一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有很 poor。 什么叫 poor？ 前几天有一个传道人从中国打电话给我，他说，师母，我身上就剩下6毛钱。你不要以为传道人都很穷啊，你要听到后面讲的。然后他要跟我讲的是下面的，他说有一个流浪汉来见我，流浪汉 homeless 流浪汉来见我，因为我跟他传福音。他走的时候呢，压了100块在那个杯子下面，我都不知道。等到喝水的时候才看到100块。之后呢，他要见证另外一个事情，好，这个神怎么供应他？这个叫穷。我们知道钱的穷是什么，可是你也要知道，你的生命会有这么穷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生命会到一个地步呢，你不晓得该怎么办，你很无助，你很无奈，你走投无路。耶稣跟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可以在我们的生命这个穷苦的这个部分来工作。怎么工作？使它转变，更好，更美，更丰盛。第二个神迹我们来看，就是啊，生来瞎眼的。生来就是我们无可选择的。这个穷乏的部分，或许是你没有准备好，你的那种能力不够，可是这个生来瞎眼，这个就没办法了。我生来就是这样子。当一个人生来有问题的时候，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我有这个毛病，因为你生来就带着了。比如说呢，你生来就是用左手写字的，那你看到大家都在用右手写字，你以为大家都应该用右手写字，用左手写字，对不对？生来就如此，到后来才发现，哎呦，怎么我跟人家不一样？生来瞎眼的，这个代表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潜在的无可选择的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就是生来基因就不好，我们就有罪性，我们就挑着一个罪的重担。圣经把这个罪翻成重担，很多人不能承认说我有罪，很多人不能承认说我犯什么罪，就是因为我们生来如此，所以你不会觉得大家都这样子，很自然。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以前我有一部风琴，很早期一部风琴哈，然后呢，是用踏嘛，风琴要踏哈，很早期的时候。然后当我买了钢琴之后呢，我就没有去思考的，无意识的脚就一直这样子踏，钢琴就不用踏，对不对？但除了要那个延长音的时候才会踏，好，然后就脚就这样子。那有一次我姐姐说：“你在做什么？”我就忘了，就是很习惯于这样子，生来就如此。怪不得我们不了解罪，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罪，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罪的景况。那么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知道你有罪的话，那么罪的一个最大的现象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沉重，而且呢，你是看不见，没有光，光就没有了，就在黑暗里面了。圣经里面把人呢啊有光跟没有光在黑暗里呢分了一道界限，for 是在光明里面，或是在黑暗里面。当一个人生来现在的时候，他就永远就是暗的，他不晓得什么叫光，他只能用摸的，用闻的，用感觉的，可他不晓得。但是慢慢的，他知道说，四周围有很多人都看得见，他看不见，所以呢，他向耶稣呼吁，医治我，我要能看见。耶稣，当他跟你的生命产生关系的时候，他要把你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当中去。他使我们的黑暗，使我们的生命脱离黑暗。因为人的生命一生出来就有一个基因问题，都在黑暗里面，怪不得你看不到，怪不得你被蒙蔽了，怪不得你怎么听都听不懂。第三个，这个神迹是耶稣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痪的人。瘫痪是人的 生命的一个常有的现象，它是一种病，功能不正常。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身体会瘫痪，我们的魂会瘫痪，我们的灵会瘫痪，那是一种病，不正常，不健康。当你说我明明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可是你就会像爆炸一样，那个是什么意思？你无能为力，你知道，可是你做不到。圣经里面有一个38年的瘫子，一个38年的那个患这个38年的啊这样的一个瘫痪的人，耶稣主动的走到他旁边去，问他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他很苦，他回答耶稣的不是我要还是不要，他回答一个带着苦汁的话，他说：我多少次要想要到那个池子旁边，他在那边等就是要得医治，多少次他想要到那个池子边去得医治，可是没有人帮他，是无力的，是无奈的，是很可怜的。他不是生来这样子，所以他很羡慕他的脚可以站起来走。你知道在带着一壶氧气在吸氧的这样的人，对他来讲最大的释放是什么？他可以不用再带氧了。当他可以不用带氧，可以这样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的时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健康的生命。可是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活在不健康里面，功能不良。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你要得到好吗？你想要恢复你原来神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力吗？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生命各个角落，有没有你觉得说我很无力的？我明明知道，可是我做不到，瘫痪了，该做的没有去做，爬不起来。说懒惰也是一种瘫痪，对不对？明明知道说哎呀时光真好，可是呢就是爬不起来。我们有很多生命的瘫痪现象，各个方面，在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你不希望，希不希望你做一个健康的人？你希不希望你的生命可以再次的活跃起来？如果耶稣在你的生命中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像那个38年的瘫子，拿起他的那个铺子可以起来走，多自由啊，多自由啊。你们会开车人都不晓得，不会开车人都不自由哈，我是不开车的哈，多自由啊，去哪里就去哪里，对不对？等到你们老了，眼睛不能开了，已经不使唤不听使唤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个瘫痪的人，一个不能动的人，一个生命不健康的人是多么的可悲。耶稣医治了这样的生命，最后一个神迹，我要用的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我们知道拉撒路死了，当耶稣当了复活之后，他还是死了。所以这个神迹的目的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哎呀，耶稣，当我这口气没有了，我这个身体，我说我们这个身体像果肉哈，果肉它是会消失掉的。可是那个中心的那个核心，那个生命的本源，耶稣讲了一句话：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这个身体的死必要复活。这个要讲是很奥秘的。好，但是我只要你今天用你的心里来听神的话语，我再讲一次，耶稣说生命在我。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生命在于基督，对不对？让我们认识基督耶稣得生命，复活也在我。谁不怕死亡？谁喜欢忍受诀别的痛苦？我们都不希望，我们都很害怕，我们都不喜欢面对这个。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听到那个医生跟他讲说你只有剩下一个礼拜的生命，你会说哈利路亚，太好了。你一定会受到那种生命的这种冲击，生命要结束的冲击。可是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必定复活。好，最后我的时间快要到了啊，我们看到 我们这些生命的危机，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些危机。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以下也是用经节就好了，好，耶稣是生命的主宰，你不用为你自己的生命在那边挣扎，因为你挣扎不了，你掌握不了，本来你就不是生命的主宰，你只是在管理你的生命，你只是在忠心于你的生命，让它长得健康，让它丰盛，让你要有一个行动，让它上轨道。但是真正生命的主宰是这一位生命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神。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他赐给我们生命，生命就像一份礼物一样，我讲明白一点，就像你的银行存款一样，一份在那是你的，你去用，但是来来去去你把握不了，谁知道会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好，我们看第一个经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生命是得来的，你记得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有学问的尼哥底母这个老师，他去见耶稣就是要问生命的问题。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上个礼拜瑞文说的讲过，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跟他谈生命，他好像丈二金刚摸不到头一样啊！一个那么有学问的人，他也不知道生命的奥秘在哪里。耶稣说就依在你生命的源头，耶稣要叫我们得生命。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下面一个经节，好，一起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得着，记得这个得着就是有源头的，要给你的，要赐给你的。接下去，生命本身是需要被喂养的。为什么有人觉得我心里很不满足，我很虚空？因为你没有去喂养你的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的生命会有饥渴的时候，会有不饱足的时候，耶稣要赐你，那不是我们一般的面包了哈。你饱足的时候，你不饱足的时候，你吃再多的山珍海味不会饱足你的心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你的生命需要被喂养，那就基督徒，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属灵的粮食来喂养我们成长。因为生命有现象，它会成长，会萎缩。接下来，生命是一条道路。上个礼拜我们一个经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是我们的答案，他就是真理，绝对的。他赐生命，然后我就是道路。道路是有方向的。我们来看这两个经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八节。我们就看着圣经去理解那个话语，好不好？有没有时间哈？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看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享受的，是可以满足的。你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问题是你要走对方向。生命是有方向的，当你方向不对的时候，你走岔了路或走错路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迷茫，你会碰到黑暗，你就越来越混淆。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生命本身它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并不代表结束，结局是说呢，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界限，你有生之年日妈妈把你生下来，这个从生到你的肉体的结束，跟你从这个死后以后跟神永远在一起的这个当中有一个界限。那我们来看两个经节，箴言第十五章二十四节，好，一起来。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我刚才说过，永远的生命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一个是永远的跟神分开。 使我们远离在下的阴间。我们再看第二个经节，启示录。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我们这个生命是记在生命册上的，我们的名字是要记在生命册上的。所以我说生命很重要，明白生命很重要，了解你的生命很重要，走对路很重要。因为从创世纪开始，神就告诉你生命怎么来，到了启示录最后一本书，神告诉我们生命的结果是怎么样。好，我们再念一个经节，第二十章的第十五节，来，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我们眼睛掉到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来好吗？有人嘴巴动，可是不晓得念什么哈。好，我们不要看他们，他们都走进来的哈。要看的话，我们看一下，一二三，看一下，好，转过来，念一次，来。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圣经讲的话，不是相信就是不相信。如果你相信，它是绝对的。我们的生命在一个界限之后，当你这个有生之年，就在这个世上，这个肉体还没有结束以前，你需要去耕耘你的生命。之后到了一个界限，就是你这个肉体结束了，你就要面对审判。圣经说人人必有一死，身体的死，这口气的结束，然后怎么样，死后必有什么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思考你的生命，严肃的思考你的生命。我们的死后有一个结局，我们要去面对。你确定吗？你确定你生命 的结局是怎么样吗？你的生命这个时候可以享受，你的生命在以后，在这个生命册上是登记有名的。感谢主，让神帮助我们这个礼拜啊，把听得到放在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的这个周间的生活当中，思考生命的事情，不是只有你看得见的身体。好，我们要时间要交给这样是不是这样？还是玉川？好。